欢迎收听慢讲非常澳 Absolute OZ。 最近在澳洲的朋友们，如果你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位曾经在2019年豪值8300万澳币，以黄色主色调为主的亿万富翁克里夫·帕尔默，又频繁地在油管上刷广告了。当他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联邦大选将至。没有错的，在今年的五月份，澳洲联邦大选就即将到来。不过啊，小莫总理在最新一轮的民调当中，这个数字是相当的不乐观。这一项数字呢，显示联盟党的支持率从 39% 降到了 34%， 这也是过去这几年来首次低于工党。打从2019年澳洲东岸因为山火肆虐，而小莫他本人呢却在夏威夷 happy， 这就让澳洲人民开始对他心生不满。接着新冠疫情开始席卷澳洲，小莫开始宣布一连串的旅行限制令，还有社交安全距离等等的政策。当然澳洲也跟全球其他的国家一样，在这个阶段的经济是衰退的，失业率也是上升的，而且很多人的生活也都受到了影响。但也是因为这些政策在配合上大多数的澳洲人的配合，使得澳洲能够在第一轮的新冠当中控制好疫情，缓慢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步调，也成为了西方先进国家当中的模范生。这也让澳洲人对小莫民调的满意度瞬间从山火的极度不满又回到了极度满意的高点。但是就在这看似连任之路很坦顺的时候呢，天秤却开始悄悄地摆动了。2021年小莫所带领的执政团队硬生生的是搞出了两起内阁的丑闻，再加上一连串令人很不解的国际政策，这可是让澳洲众多的企业主是叫苦连天。后来澳洲又从 Delta 到了 Omicron， 小莫在防疫的政策上实在是很不给力，为了力拼经济的增长也是豁出去了。我在想他打的算盘应该是，反正经济上去了，其他之前的痛大家也应该会淡忘了。可是这看似经济好像是恢复了，但是 Omicron 使得各行各业的劳动就业率却是大大的下降，这一增一减当中真的让人看不出来这个经济到底是有多亮眼。所以除了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澳洲版富豪川普克里夫·帕尔默又出来撒钱搅局，另一边的反对党工党在这段时间也是动作频频。自打2021年11月开始，工党的支持率已经是从 32% 上升到了 35%。 虽然在总理的支持率上，小莫仍然是小幅度的领先反对党的领袖阿尔巴尼斯，但是毕竟澳洲它是一个选党不选人的选举机制，所以最后呢，哪一个党在众议院他所获得的席位超过半数，那一个党他就会是执政党，而该党的领导人呢，自然就会成为下一届的澳洲总理。尤其阿尔巴尼斯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对于小莫所提出的要将永久移民人数恢复到每年16万人的提议，他对这项提议是明确的持反对的。在这里呢，我们从阿尔巴尼斯的高调表态也能看得出来，其实工党已经在调整他们自己对移民数量的政策。而且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就在昨天1月19日，小莫为了鼓励新的留学生和假日打工背包客选择来澳洲，以弥补现在各行各业的人员短缺，还有挽救澳洲教育行业的衰退问题，所以呢，联邦政府针对未来8周内所有进入澳洲的国际留学生，政府将会退还630澳元的签证申请费给你。另外，未来12周内进入到澳洲的假日打工背包客，政府也会退还给你签证申请费。 这个当中，如果你是新申请签证的背包客，也包含在里边哦。所以你看，当小莫他在撒钱的时候，另外一边阿尔巴尼斯他同样也是在昨天1月19号在昆士兰的中北部喊出要推动优先培训本地人的计划，而他这一项举动也被视为要为上一次2019年在该地区所失去的票仓来做喊话，为本地人争取福利，本地人优先的政策。事实上呢，接下来最关键可以决定小莫是连任还是下台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像我这种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呢，并没有很明确的党派归属，完全就是看你能为我们做些啥。虽然呢，政客的路数我们都知道，也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能选择的也就这样。而且我很佩服小莫的一点就是，他真的很会运用所谓的澳洲人民的名义。你看，就像这一次德约科维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吗？小莫呢，因为这件事为自己也树立了一个澳洲利益第一的形象。不过啊，在网络上有更多的网民表示，他们更希望的是小莫总理被遣送回家。由此可见，小莫真的是尽失人心啊。所以接下来呢，他要怎么样吸引中间选民，会是很大的关键。其实我个人啊，一直觉得澳洲的选举跟台湾还有美国比较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调，而且也相对的是比较理性的，没有那么多的恶言相向，或者因为不理性的支持某个党派而搅动出种种的社会问题。基本上我觉得澳洲的大选，如果你身边没有在澳洲的朋友，又或者是你不太关心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你压根都不会知道今年又到了澳洲的联邦大选。不过这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澳洲的部分，我在澳洲这十年当中，每一次的联邦大选，我都是到了要投票的时候被通知，我才知道啊，要投票了。因为在我周围，我所认识的澳洲人真的没有人会跟你讨论选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真的很少看到因为选举这个话题而闹得当不成朋友，或者是家人反目成仇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哦。好了，你对于小莫是否会下台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哦。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一定要记得订阅跟分享。慢讲非常澳，下次咱们空中再会，拜拜。